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给你深入解读一份挺重要的原始材料啊，就是 Upstart Holdings 的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Upstart 这家公司你可能知道，听我名的，主打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做信贷审批。
对， AI 信贷。
这次的财报有点意思，你看啊，每股收益超了预期，但是呢营收又稍稍低于预期。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从他们管理层和分析师那个对话里面，把最关键的财务数据、战略动态，还有他们那个 AI 模型怎么运作的，以及对未来的看法都梳理清楚。
好，
准备好了吗？我们都开始。
行，这确实是这次财报电话会议的核心看点。Upstart 嘛，目标一直是用 AI 来颠覆这个传统信贷行业，对吧？
对。
这次会议记录呢，就非常直接地反映了他们管理层最新的想法，还有遇到的挑战。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你得特别留意一下。比如他们的 AI 模型最近为什么突然变得有点保守？然后他们那些新业务线，就是汽车、房屋贷款什么的，增长到底有多快？还有就是他们对现在这个宏观经济啊、信贷环境啊，到底是怎么判断的？这些信息都挺直接的。
好，那我们就先直接看数字吧。Upstart 这个第三季度的财报表现具体怎么样？每股收益是$0.52，这个比分析师预期高了$0.10，这点不错。
是。
但是营收呢是2.77亿美元。虽然你看啊，同比大增了70.9%，这增速很猛，
增长很快，
可惜还是比预期低了那么一点点，大概$252万。
对。
不过按 GAAP 就是通用会计准则算，他们的净利润达到了大概$3200万。这个跟上季度比，环比增长了整整6倍，这个利润增长确实是很抢眼。
对，这个利润数字确实挺亮眼的。我再补充几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数据啊。就是他们撮合的贷款数量，这个同比增长了80%。
哇，80%？
具体发放了多少笔呢？大概42.8万笔贷款，这个笔数啊，同比增长了128%，
翻了1倍多。
对，还有一个关键指标叫贡献利润率，这个就是衡量每笔贷款扣掉那些直接成本，像营销啊、验证啊之后能贡献多少利润。
这个很重要。
这个季度是57%，比上个季度呢略微降了1个百分点。
哦，稍微降了一点。
对，最后再看看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他们自己持有的贷款规模从 Q2 的$10亿增加到了 Q3 的大概$12亿。
利润增长这么猛，交易量也大幅增加，但是营收却没达标，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呢。是什么导致营收低于预期的呢？难道是增长质量不高？
就是问到点子上了。这也是这次财报最核心也最有意思的部分了，就是他们那个 AI 模型的反应。
AI 模型。
对，根据管理层的解释啊，营收没达标的主要原因恰恰就是他们的 AI 模型在7月和8月的时候观察到了一些宏观风险信号。
风险信号？
具体来说是他们内部一个叫 UMI 的指数，就是 Upstart 用来追踪宏观信贷风险的指标。这个指数当时出现了暂时的上升，然后呢模型就自动变得更加保守了。
保守？这个具体是指什么？是拒绝了更多申请吗？
对，主要是两方面。第一，降低了贷款的批准率。第二呢，提高了新发放贷款的那个利率。这就直接导致了他们的转化率，也就是从贷款申请到最后成功发放的那个比例，从第二季度的23.9%降到了第三季度的20.6%。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模型为了规避风险，主动牺牲了一部分营收。
那管理层对此怎么看？这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像是在为业绩没达标找理由？
问题很直接，对吧？分析师在会上也确实反复在追问这个。
CEO Dave G. Ward 他的回应非常坚定， 他就强调说，模型的这种反应完全是符合设计初衷的，首要目标就是保证平台上的信贷资产质量，而不是说不顾一切去追求交易量。他甚至直接说，这至少应该让你相信，我们不会为了达成交易量目标而牺牲信贷表现。CTO Paul Gu 也补充说，模型对宏观环境变化的这种快速准确的反应正是他们的核心优势。虽然模型在 Q3 初收紧了，但是呢，随着风险信号回落，近期已经恢复正常了。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是系统在有效工作，是吧？而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即使这意味着暂时的增长放缓。
完全正确，他们就把这个看作是系统正常运行的一个证明，一个暂时的减速带，不是故障。而且他们还提到，技术上已经改进了模型的校准方法，预计未来可以把这种因为模型校准本身而不是真实风险变化引起的月路转化率波动减少大概50%。还有一个背景你也得注意，就是尽管模型踩了刹车导致转化率下降了，但第三季度的贷款申请量其实是创下了3年来的新高。
是吗？多少？
超过的200万份，比第二季度增长超过30%。
哇，那需求端看起来是非常强劲的。那既然核心的这个个人贷款业务因为模型谨慎稍微放缓了点，那他们之前寄予厚望的那些新业务线，比如小额贷款、汽车贷款还有房屋贷款，这些能不能弥补这个缺口？增长势头怎么样？
这个新业务线的增长确实是非常迅猛，可以说是财报的另一个亮点。整体来看啊，小额、汽车和房屋这三块加起来贡献了第三季度12%的总发放量，还有22%的新借款人，
占比不小了。
更惊人的是什么呢？这三项业务的交易量同比都增长了大约300%。
同比增长300%，这个速度哇非常快啊。那我们具体看看，比如汽车贷款，之前市场上不是有些关于汽车金融欺诈的担忧吗？这对 Upstart 有没有影响？
他们那个汽车零售业务的确是在加速扩张。第三季度合作的汽车经商，他们叫 Rooftops， 那个数量比第二季度直接翻了一倍。
翻倍？
对，交易量呢环比增长超过70%，地域上呢新进入了4个州。他们还搞了个新产品叫车抵押个人贷款。
哦。
至于你说的那个市场上的欺诈事件， Upstart 说他们平台没受到直接影响，但是呢，他们的合作伙伴确实因为这个事儿加强了尽职调查，不过他们对自己模型的风险控制能力还是挺有信心的。
那房屋贷款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 HELC， 房屋禁止信贷额度，这块业务怎么样了？
房屋贷款HELC 这块 ，Upstart 的一个关键优势就是他们主要通过和银行、信用社合作来提供资金，所以呢，他们能提供比市场上一些纯粹的金融科技公司低大概300个基点的利率。
哦，利率有优势。
对，这对信用比较好的房主来说吸引力挺大的。自动化方面进展也非常快。你想啊，今年6月他们才推出那个即时房产估值功能，当时自动批准率还不到1%。到了9月份就提升到10%了，10月份据说达到了大概20%。
哇，这提升速度可以啊。
对，他们甚至开始用那个多模态 AI 技术来处理文件审核，比如分析房产照片什么的。
那这种贷款对于 Upstart 来说，经济效益怎么样？跟个人贷款比呢？
从单笔贷款的费率，就是 take rate 来看， HELC 可能会比个人贷款低一些。管理层提到，它给是个人贷款的一半左右。
哦，费率低一半。
但是 HELC 的平均贷款额度要大得多，远不止个人贷款的2倍。
那总的来说还是划算的。
对，所以整体的单位经济效益还是不错的。至于贷款用途嘛，跟个人贷款差不多，通用的，比如房屋招修啊、债务整合呀，都行。
了解。还有一块是小额贷款，这个有什么新动态吗？
小额贷款 small dollar loan 这块，他们在9月份推出了一个新功能，叫即时放款 instant funding。
即时放款？
对，就是说对于符合条件的借款人，从批准到资金到账，最快只需要90秒。
90秒，这么快？
这对于那种急需小额资金周转的用户来说，体验提升非常明显。
这确实，那新旧业务都在增长。特别是新业务这个增速很惊人啊，这就带来一个关键问题了，这么多贷款钱从哪里来？他们的资金来源牢靠吗？特别是新业务，总不能一直用自己的钱垫着吧？
你问到点子上了，资金绝对是命脉。 从这次财报会议透露的信息看啊，他们核心的那个个人贷款业务资金状况非常好，甚至可以说是供过于求。
哦，供过于求。
对，来自银行和信用社这边的资金，第三季度新增了七家合作伙伴。
刚刚提到过。
对，这是今年单季新增最多的一次。而且这些机构提供的月度可用资金量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那资本市场呢？就是那些买他们贷款或者提供信贷额度的机构投资者态度怎么样？
同样很积极。他们说目前有十家活跃的机构合作伙伴，而且现有的那些私人信贷伙伴留存率是100%。
百分百留存。
嗯， CEO 特别强调说，这些合作伙伴信任 Upstart 一个核心原因，就是相信他们的 AI 模型能够快速准确地应对这个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能保护好资产质量。
嗯，
另外他们在九月份还成功完成了一笔资产支持证券，就是 ABS 的发行。
哦， ABS。
对，就是把平台上的贷款打包成证券卖给投资者。这次发行据说需求非常强劲，获得了超额认购，吸引了30家机构投资者，里面还有7家是新加入的。
看来核心业务的资金是真不成问题。那你刚才提到的关键点新业务的资金呢？汽车房屋贷款这些摊子铺得很快，怎么解决资金问题，减少对自有资金，就是资产负债表的依赖？
这正是他们现在的一个战略重点。管理层就说，在新业务的这个第三方资金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嗯，
今年以来已经签了17项相关的合作协议了，其中有9项就是在第三季度签的。
Q3 签了9项，不少啊。
对，预计这些合作呢会在第四季度和明年陆续投入实际运作。他们的目标是到今年年底前，在所有新产品线上都能建立起多项第三方资金合作关系，
涨的自有资金逐步给释放出来，可以投到研发啊或者其他地方去。
听起来资金渠道的建设是在按计划进行的。我们再把焦点拉回到他们的技术核心 AI 上面。除了前面讨论的那个风险控制表现，这次会议上还披露了哪些具体的 AI 或者技术进展，就是能支撑他们未来效率提升和业务增长的。
这个 CTO Paul Gu 在会上确实分享了不少细节。首先啊，为了支持更复杂的模型，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他们通过并行处理这些技术优化，把贷款定价的那个端到端延迟最多减少了30%。
减少了30%，可以。
对，其次呢，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机器学习模型，这个模型是专门用来优化 take rate， 也就是费率的，目标是在保证借款人获得价值的同时，更智能的为 Upstart 自己捕获价值。
在吸引客户方面呢，光有好的模型和低延迟还不够啊，得有人来申请才行，对吧？
对对，获客效率也是关键。他们为此搞了一个新的数据转换框架，这个框架能让 AI 模型更快地适配不同合作伙伴的数据环境啊、业务流程啊这些，从而提高精准营销和交叉销售的能力。
嗯，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开发了一种基于因果推断的营销支出优化技术。
因果推断优化营销，这听起来还挺前沿的，效果怎么样？
据管理层介绍啊，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在同样的营销支出下，能够带来的增量贷款发放量提升了50%。
提升50%？
嗯，这对于控制获客成本、提高营销效率来说，是个很显著的进步了。
确实。
所有这些技术进步，再加上他们持续积累的海量数据，现在已经处理了超过9800万次还款事件了，而且每天还在新增大概10.5万次。
数据量真大。
是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他们那个挺宏大的愿景，就是永远在线的信贷服务。
永远在线呢？
对，就是让每个美国人都能随时随地通过手机获得基于 AI 精准评估的最佳利率信贷。
这个目标确实很大。那么在当前这么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下， Upstart 内部对整体的信贷质量和消费者状况是怎么判断的？
CFO Sanjay Dara 对这个给出了相当详细的分析。首先，他们确认模型在 Q3 初确实对那个 UGMI 指数，就是宏观风险指标的上升做出了反应，但是他们强调近期这个指数已经回落了。
嗯，
更重要的是， 他们通过自己的数据观察到，并没有出现信贷失利，就是说实质性大范围恶化的迹象。近期呢，甚至还有一些改善的信号。
改善信号，在现在这个经济背景下，这有点让人意外啊。具体指什么？
他们提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观察，就是虽然个人消费支出增长在放缓，但这在他们看来反而可能是信贷改善的一个信号。
消费放缓是改善信号，这有点反直觉，
对吧？可能是意味着消费者在减少开支，优先还债，同时呢，劳动力市场依然保持强劲，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们观察到平台上的贷款还款速度普遍加快了。
还款速度加快，这应该是好事吧？
长期来看肯定是好事儿，对吧？反映了借款人可能有更强的还款能力或者意愿，但是短期内更快的还款速度会缩短贷款的实际久期。
哦，
这就会压缩 Upstart 能赚取的利息收入。所以呢，模型为了补偿这种缩短的久期带来的潜在收入减少，会在新贷款的定价上变得更保守一点，也就是提高利率。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逻辑在里面。那不同信用评分的人群表现有差异吗？
差异非常显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洞察。根据 Upstart 内部那个 UGMI 指数监测啊，信用评分比较低的次级贷款人群，就是 Subprime FICO 低于660的，他们的 UGMI 指数相对比较低，大概在 1.2 到 1.3 之间，这说明这部分人群的信贷状况相对还比较稳定。
次级还挺稳。
对，但反而是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优质的人群 Prime FICO 大概720到750这个区间的，他们的 UGMI 指数相当高，这意味着这部分人群的违约率相比疫情前有明显的上升。
中等优质的反而风险高了。
是的，而信用评分最高的超优质人群 Super Prime FICO 800以上的表现依然很好，但他们本来就比较少用无抵押个人贷款。
这个刺激表现反而优于部分中等优质客群的现象确实有点反直觉，那对他们的模型策略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Upstart 的 AI 模型在某些传统意义上的优质客群上反而会更加保守，比如给出更高的利率或者更低的批准率。
哦，因为数据不支持了。
对，因为模型是基于实时的数据表现来做判断的，而不是依赖那些过往的可能已经滞后的 FICO 分层。这再次印证了 Upstart 的核心原则，始终把信贷表现放在第一位，并且相信 AI 模型能够比传统方法或者人为判断更好地驾驭当前这种复杂的分化的信贷环境。
明白了。那基于所有这些内部模型的表现、外部环境的观察还有新业务的进展，他们对第四季度和全年的业绩预期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给出了具体的指引，预计第四季度总营收大概是288亿美元。
嗯，
其中包括大概262亿元美元的费用收入和大约26000万美元的净利息收入，贡献利润率呢预计在53%左右 ，GAAP 净利润预计大概是1700万美元。
全年预期有没有更新？
有更新，他们现在预计2025全年总营收大概是10.35亿美元，
11多点。
对，其中费用收入9.46亿，净利息收入8900万美元。调整后的 EBDI GP 利润率预计在22%左右，全年 GAAP 净利润预计大概5000万美元。
从这些数字看，他们对下半年和全年盈利还是有信心的。那未来的战略重点会放在哪里呢？
战略重点挺清晰的，继续投入 AI 模型和自动化技术的改进，通过持有部分贷款来获得净利息收入，但会控制规模，可能会在费率上做一些适度的调整，目的是换取长期的客户价值，同时呢，要严格控制固定成本支出。他们特别强调对2026年的增长前景感到非常乐观。
嗯，财报电话会议那个问答环节通常火药味比较浓，是吧？
对 ，Q&A 环节，
分析师们针对这些业绩和解释有没有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管理层是怎么回应的？
问答环节确实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交锋。比如啊，有分析师就挺尖锐地指出，你看，你们申请量增长了30%多，但转化率却下降了，这是不是说明来的申请质量变差了？
这个问题很自然。
对，管理层是坚决否认，他们重申 申请量增长主要是来自营销优化和品牌效应，转化率下降完全是模型基于风险判断主动收紧的结果，就是减少批准或者提高利率，跟申请质量没关系。
嗯，也有人会拿 AppStar 和竞争对手比吧，毕竟有些其他的金融科技平台可能在同期增长更快。
确实问到了这个， AppStar 的管理层也承认，如果只看短期的交易量增长，可能有些竞争对手会更快，但是他们坚持必须遵循自己 AI 模型的风险判断，绝不会为了追赶短期增长而牺牲信贷质量。
嗯，
CEO Girard 那句模型总是对的， The model is always right， 可以说是非常直接地表达了他们的立场了。
模型总是对的，这话挺硬气啊。那对于模型这次的保守，有没有分析师质疑说这可能是一种误判或者过度反应，就是 false negative，错失了本来可以安全发放的贷款？
有分析师从这个角度提问，管理层的回应是，模型的这种快速反应和精准性本身就是核心优势，即使事后看来某的时点的判断可能显得有点过度保守，那也是系统设计为了规避潜在重大风险的一个特点。
嗯，
他们强调说，通过技术改进，比如减少那个校准带来的波动，已经在努力减少那些并非源于真实风险信号的不必要波动了。但是对于模型识别到的真实风险信号，他们必须保持快速反应能力。
还有一个细节啊，财报显示他们的运营支出下降了，主要原因是什么？是裁员或者业务收缩吗？
嗯， CFO Sanjay Datta 解释说，运营支出下降有两方面原因。一部分确实是持续进行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的结果。
嗯，
另一部分呢，相对比较基础性，就是因为基于最新的业绩展望，像员工奖金啊、股权激励啊这些跟业绩挂钩的薪酬计提也相应减少了，这在账面上就体现为运营支出下降。
哦，原来如此。好了，那通过这次深入的梳理，我们对 Upstart 这个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核心信息应该有了一个比较精细的了解了。总结一下关键点啊， Q3 业绩可以说喜忧参半，对吧？利润超预期主要得益于成本控制和之前的贷款表现，但营收呢，因为 AI 模型主动踩刹车，略低于预期。
对，
这个 AI 模型对宏观风险的快速甚至有点过度的反应能力，被公司看作是核心优势而不是缺陷。
嗯，他们是这么看的。
同时，新业务线特别是汽车和房屋贷款展现出非常强劲的增长潜力，有望成为未来的关键引擎。
这个增长确实很快。
资金方面呢，核心业务渠道畅通，新业务的第三方资金合作也在稳步推进。展望未来，管理层对控制下的增长，特别是对2026年的前景，表达了相当乐观的态度。
的确如此。Upstart 的故事核心就在于他们对这个 AI 信贷近乎一种信仰般的坚持，这既是他们独特的竞争优势来源，但也带来了独特的挑战。比如，你怎么让市场理解并且接受这种模型驱动的，有时可能跟短期市场趋势不太一样的决策方式？
这也自然引出了我们最后想留给你思考的一个问题。
是的，这次深入探讨之后，留给你一个问题去琢磨一下。Upstart 的 AI 模型这次对风险信号的超快速反应，事后被证明可能只是暂时性的保守。那么未来，当它的判断再次与市场整体趋势或者其他竞争对手的行动出现显著分歧的时候，比如模型再次提前大幅度收紧信贷，这种高度敏感、以规避风险为优先的策略，最终会被证明是穿越周期的制胜法宝呢？还是可能让他们因为过于谨慎而错失重要的市场发展机会？或者你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次财报揭示的不同信用评分人群，比如次级对比中等优质客群，他们之间信用状况的持续分化，对更广泛的经济和信贷市场可能潜藏着哪些更深层次的信号和风险呢？
这些确实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好，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的深入分析。